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让我们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啊，虽然大家应该都知道天气呢就是炎热两个字啊，然后呢午后呢可能会下一场雨啊，这个形态呢基本上呢还是维持着啊。昨天的确刚好啊，下午出去办点事情啊，结果呢没带雨伞，就碰到雨了哈。不过还好这雨都是下一阵一阵啊，马上就停，所以如果没有赶的话呢，稍微等一下雨就停了。好，那提醒大家依然要注意防晒啊，补充水分啊，不要这个中暑了。那今天的气温各地的白天呢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呢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哦。所以这个的确阳光太强烈，要注意这个紫外线了啊。那另外呢在这个台风的消息部分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呢预计礼拜六前后会有机会生成到时候呢再看看对台湾会不会有影响。如果比较偏北的话呢就接台湾比较近也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不过这个都是提供给大家参考，不是要吓大家很多人这个每次看到媒体有这个台风的消息好像呢一副就是好像就要来台湾的感觉没有要吓大家，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了哈。好，反正呢我们也会随时跟大家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向那天气变热的还要特别注意，就是呢病毒也蠢蠢欲动。最近呢国内的长病毒的疫情持续升温了疾管署提醒呢因为暑假期间呢很多小朋友会去参加夏令营安亲班还有各种旅游的活动所以人跟人的接触就比较频繁也提高了长病毒的传播风险那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呢长病毒就诊的门诊人数呢达到了7534人次与前一周相比呢这个7442人次呢是多了一点点那整个疫情是维持在较高的水准那请大家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尤其是这个小朋友真的要特别小心不要以为这个没有在学校就不会被传染刚刚讲了很多人还是要去安亲班，要去夏令营，还有呢还要安排旅游活动，人的接触搞不好比在学校还要多所以专属也提醒大家呢家长要教导小孩养成正确的洗手的习惯吃东西前呢还有上厕所之后呢擤完鼻涕还有接触幼儿前呢都要用肥皂来彻底的清洗双手总之呢该注意的清洁不要忽略了就是了好，那关心完这个天气还有疫情呢，来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的表现股市呢上个礼拜震荡还蛮大的这个礼拜开始呢似乎有这种报复性的走势开始呢出现了。美国昨天的四大指数呢都是呈现上扬的走势，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74%， 涨了 385.38 点，收在52,224.64 点， S&P 500指数呢上 上涨了 0.89%， 涨了 65.92 点，收在 7509.20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1.29%， 涨了 329.1%， 来到 25837.21 点。费城半导体更猛了哈，费城半导体指数呢狂飙了 612.32 点，涨幅有 5.21%， 来到 12306.16 点。好，上个礼拜费城半导体是重灾区，这个礼拜呢这个终于回神啊，而且呢走势还蛮强的啊。那我们在礼拜一的节目也跟大家讲过，这礼拜要特别留意一些公司的财报啊。那这些财报呢，对于尤其是像科技讲的话呢，非常的重要哈。那昨天呢，在半导体跟记忆体的类股强势反弹之下呢，费半的指数表现真的非常的亮眼哈。美光呢跟海力士呢，一个涨了 12%， 一个涨了 13% 啊。所以呢整个的记忆体呢昨天是恢复了生气啊，当然对今天的台股应该是有帮助的啊。今天的台股开盘都表现也不错了啊，目前呢又涨了1058点啊，昨天涨1000点以上，今天继续涨啊，目前是来到45250点左右哈，又回到了45000点的关卡哦。所以呢台股看看了哈，今天呢这样的气势能不能够维持到收盘为止哦。那昨天呢整个的这个美国股市呢表现非常的理想啊。那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也是上涨的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2%， 来到 101.17 啊，也是7月13号以来的高点啊。那接下来呢这个还有看看其他的数字啊，尤其是像通膨的数依然会关系到未来的走势啊。那昨天也有公布一个新的最新的指数啊，那就是密西根大学公布的7月份的消费者信心呢又回到了2月以来的相对较高的水准啊。同时呢对未来一年的通膨的预期呢是呈现下降的哦。所以通膨是不是有开始降温呢我们要持续观察这个相关的数字啊。那至于其他货币对美元的走势的部分，欧元对美元呢来到1欧元兑换 1.1399 美元。不过呢美国对美元对日元的走势呢这来到1美元兑换 163.15 左右哈。那现在的日元呢是来到了将近40年来的新低哈，之前呢有一段时间都维持在162啊，昨天呢看到了163的这个价位，那到底日本的央行会不会进场干预呢？很难说，因为之前大家也说到160之后呢日央呢就会来干预，看似乎也没有什么动作哦，那现在已经到了163。接下来就看看咯，是不是真的日本的央行会出手来维持一下日元的汇率的走势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汇率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昨天金价表现也不错，金价呢这部分上涨了 1.6%， 来到每盎司 4068.29 美元。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1.5%， 来到每盎司 4076.40 美元。两个价格都双双站稳了4000元的关卡齁。姐夫说过4000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关卡，如果能够站稳的话呢暂时可以解除向上的危机啊，但是如果守不住的话呢可能就要继续往下走了齁。那所以4000元每盎司这个价位是观察金价近期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如果你手上有一些黄金相关的投资标的的话呢不妨留意一下这个价位齁。那昨天呢这个金价涨了，油价也涨了，而且涨的幅度也算是蛮大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来到了每桶 91.01 美元齁，涨了 1.79 美元涨幅是 2% 齁，来到了90元以上的这个价位了。至于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涨了 2%， 涨了 1.68 美元，来到每桶 84.91 美元。这大概都是6月10号左右以来的新高的水准。所以最近的油价可能还是因为地缘政治的紧张，基本上呢没有比较缓解的迹象齁。 包括这个有最新的也门的胡塞的武装组织呢，扬言要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这个消息传出来呢，投资人又担心这个能源的运输会受到阻碍了啊，所以就带动了这个油价的上涨啊。那在美国跟伊朗的部分呢，美国呢也持续空袭伊朗南部跟西部的军事目标了啊。伊朗呢则对周围的国家像巴林、科威特及约旦境内的美军相关设施呢，还发动了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哈。那还有一艘这个油轮在霍姆兹海峡呢遭到了袭击啊，所以整个中东的情势呢还是不太稳定啊，这也让油价呢比较有了支撑的力量啊，但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力量持续下去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和平一点了哈。好，这个是昨天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表现哈。那另外呢有一个消息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会不会关心了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来这个持续追踪啊，就是呢大家还记得吗啊，去年因为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让这个全球的政治跟经济情势还有金融行情呢一片混乱啊。那后来呢经过美国的法院呢裁定啊，这个川普这样的行为呢是违法的呢，所以呢大家呢比较松了一口气，可是川普也没有放弃要对其他国家来征税这个想法哈，他借用了很多的法条呢来继续这个跟各国来争取税收哈。那对于这个他之前推出了 10% 的临时的全球关税呢，在这个礼拜五就要到期了哈。那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则表示说呢美国政府很快就会采取新的关税的行动。不过除非真的有什么惊人的举动啊，关税的这个议题在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啊已经这个非常的弱了哈，除非他真的又提了一个什么非常害人的这个措施做法出来，要不然的话可能还是多多少会有影响了哈，但影响不会再像去年那么大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关税的问题。那我们把焦点转到台股部分，目前台股涨了938点来到45171点呢，其实昨天的图呢就非常的厉害了哈。昨天真的是出现了报复型的 V 型反转哈，这个法人啦、散户啦一起为台股来点火哈，最后呢指数呢是上扬了1783点，创下了史上最大的涨点，也不过在上个礼拜才创下了史上最大的跌点啊，这个礼拜就创下了历史上最大的涨点。你看这个股市齁，是不是这个波动太大了啦齁，心脏要强一点点齁，要不然呢天天随着指数的涨跌你大概有个动北调就是了齁。那昨天三大法人呢是总共买超了台股 162.8 亿元，其实不多啦齁，外资呢反而是持续的在卖超齁，卖了 43.3 亿元齁，连续13卖啊，累计卖621.9亿元。投信呢则是连续20天的买超，昨天买超了171.1亿元，所以呢工程是谁，就是投信啊，尤其是 ETF 的买盘啊，对昨天的台股来讲应该是注意蛮大的啊。那自营商的部分也是买超了35亿元了。好，这是台股的部分。那台币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台币呢又贬值了哈，而且呢昨天震荡幅度算是蛮大的哈，大概将近两角左右，最后呢是贬了 9.7 分来到 12.345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啊。那昨天盘中曾经破了 32.5 元，不过收盘的时候呢并没有跌破，表示说央行可能呢目前的守住的价格是在 32.5 元了哈，大家可以把这个当作一个观察点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场。
说完了，总 是沉默对坐着，眼里是浓浓夜色，感情是偏执的，越爱越是偏执的，不相信我看到的，硬要说裂缝不过是皱褶。怎么现实的缺陷变冷了，温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看时光任性快跑，随意就转折，慢慢的人啊，为自我折磨，冲动的人生来听不见挽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不旅游，浪漫让你温柔，也让你醉人人泪
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法院提供。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务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要来聊聊 AI。虽然这个题目我们已经聊了很多了哈，但是呢，这个题目不会退流行哈。我们也知道，讲到 AI 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台积电哈。那台积电啊，想大家也不用怀疑它的能力，对不对？那上礼拜才开了法说会，可是这一波的 AI 的热潮呢，因为台积电的呢，其实台积电呢让很多台厂啊、走路有风啊，都能够扬眉吐气啊。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中呢，又到了我们跟财讯双周刊合作的时间啊。刚好财讯双周刊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呢，也讲到了跟台积电合作的厂商啊，因为这个台积电而鸡犬升天啊、这样讲好像有点奇怪，不过的确因为 AI 哈、让这家公司呢最近这一阵子的股票真是哈，从这个冷宫哈，变成当红炸子鸡啊，就是群创哈。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呢是财讯双周刊的真记者杨玉斐，请玉斐呢来跟我们聊聊这一期的封面故事——群创 AI 公司。来，这个玉斐跟我们听众打招呼吧。
观众大家好，我是玉斐。
是，好，不过在讲你们的封面之前，我先要问一个问题。上个礼拜台积电才开这个法说会，而且公布的讯息让大家都非常惊艳，可是隔天我们的台股呢，哇，跌了点啊，奈安内到底怎么回事？是台积电的财报是我们有什么看不到，我们这些外行的人看不到什么隐忧吗？
的确就是财报都表现得还不错，那上调资本支出也都是大家预期的，就是规划资本支出从600亿美金调高到640亿嘛。那当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他宣布加码美国投资1000亿美金，就是会针对2纳米还有更多先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的产能去做扩大。不过就是整体大家对它的毛利呀、获利呀，其实就会觉得就这样了。对，因为它毛利率就67%嘛。对于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也说，这个对台积电来讲已经是非常好而且合理的范围了。
67%还怎么样？是希望他有80-90%的获利吗？这也不可能吧。对，没有一个厂商会让你他的这个就是他的上游赚80-90%的毛利，不太可能吧，对不对？
对，就是变成说第二季的毛利就是大家会有点失望啊，为什么整个的毛利没有再往上冲啊，或获利的成长好像怎么没有那种爆冲的？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因为他毕竟就是一个他接很多人的生意，然后目前因为市场需求很好，他的扩产的符合客户订单的能力也其实显得，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他的产出是非常循序渐进的，就不能期待台积电会有那种突然一夜之间其实他已经很有获利能力，但是都是现在投资人的胃口被养大了嘛，
真的，
所以
大家真的不要太贪心。这个67%的毛利，就我来讲，我们以前跑新闻看到这个这么好的毛利率，基本上都是应该给予掌声鼓励。怎么大家现在这个胃口越养越大了啦？好，那看起来业绩是不错，不过市场可能真的有一阵恐慌出现哈。不过回来讲你们这一期的主题因为台积电就像我刚刚讲的AI 这股热潮，很多的台厂合作让这些台厂呢光是讲股价好了哈，真的是从谷底来翻身了。我记得你们已经好多期都帮大家找出来这些因为 AI 而受惠的公司了。这次讲到了群创，是不是来跟我们讲一下？这次群创的故事是什么呢？
对，因为这次群创，我们知道从今年以来，群创真的是涨了好几段，然后从20几块一路涨到60几块，然后市值也突破5000亿，
是
真的是翻倍又翻倍啦。那 更关键的是，因为市场一直传就是他接到台积电单子嘛，然后呢就在6月11号有一张投影片传出来了，的确群创跟台积电的名字就放在一起了。
什么样的投影片啊？什么样的投影片让你们发现、嗯、啊？
对，就是在 JPCA， 就是所谓的日本国际电路产业展
啊，
这部分呢，对，它有一些论坛，技术论坛的交流，那当中台积电竹波 3D 研发中心他就参与了一场论坛，然后这才在探讨下一代的先进封装的技术啊，还有挑战。然后40页的简报当中，第27页就跳出来了一个玻璃板的目前正在实验的状况。
嗯，
当中就有台积电、群创，还有日本最大 IC 载板易斐电，就是 EDN 的名字就出现了。
哦，
你知道，对，这个简报一传出来，就是开始在一些法人圈啊。然后慢慢的就蔓延到媒体，开始关注报道、
嗯。
哇，原来群创真的跟台积电有搭上线，对，
是，
大家就觉得就很兴奋。没错，我看到这样的讯息出来之后，大家就想说，群创怎么有办法？对，
你的疑问应该是大家的疑问。那群创大家会想到过去的什么两造双星的产业，结果这产业呢变成了悲惨的惨哈，而且惨了好多年了哈。哎，没想到今年真的叫做谷底翻身。好，那你刚刚讲说这个报告里面啊，这个投影片里面看到了群创的名字跟台积电合作，那为什么可以跟台积电合作？他们有什么样的技术也可以打进了台积电这个 AI 的布局了吗？
回过头来看，其实群创第一次跟半导体封装有连结，其实最早是在2019年的时候。
嗯，
那时候是工研院电子与光电系统研究所，它完成了一个叫做散出型面板级封装，就是 fan out PLP， 跟最近非常火红的面板级封装这样子的一个技术验证。那工研院其实自己内部完成验证，我们都知道工研院扮演的角色就是，我的技术验证完成之后，我会想要往产业界走，然后把这个技术发扬光大，甚至有经济实际的经济效应出来。
是，
所以他就想说，既然是面板级封装，那当然就是要找面板厂嘛。
嗯，
那他其实也有找友达，然后也有找群创。
是，
那我们知道群创在泛鸿海集团下面，
嗯，
所以他的 DNA 会比较不一样。群创那时候就会发现，哎，鸿海也一直在尝试多元化的布局。你看，像群创是鸿海多元化布局的其中一环嘛。那鸿海他那时候也去想要发展半导体啦，到乃至现在的更光是车子什么的应用。所以其实群创的考量就是说，哎，那这时候我多角化金融，我会不会链接到你公司鸿海集团的资源？
是。
所以他评估有很久，他就决定要接受工研院这样子的合作的提案。那友达因为毕竟他的集团的长相就跟鸿海不一样，所以他会比较倾向是打造整个显示器的生态系跟整个的系统环境，所以他会专注在显示器这样子的 ecosystem 去布局去做深耕。所以其实慢慢的你就会看到这两家转型开始会有一点长相会不太一样。
对，以前讲面板双雄这两家公司都会并提哦，可是好像就在 AI 这样子的一个浪潮里面，就像你讲的哦，群创好像走对了一条路，相对友达来讲就比较沉寂，对不对？
嗯，其实有时候回过头来看啊，就像是事后论嘛。
哎，是啦，没错，
对，
结果论。
其实、对蛮多分析师也会说，当他在什么样的位置，他做什么样的选择，他会评估很多很多的条件，所以你不能说他当下选择就是错的，
是，
或者是他当下选择就是对的。
那
AI 这一波的确是带动台湾很多的产业就是咸鱼翻身嘛。我觉得这是 群创我觉得当初他应该有想那么远啦，不过他在这个投资的确他是没有停过的，虽然都是他有经营团队很多的异动，
应该是说他们没有
说
不能说误打误撞，也不能说无心插柳，他们是只是说没想到哎，这个路发展的比他们原先预期要好太多太多了，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对，前面当然是跌跌撞撞啦，一直没有特别的成果出来，但是没有想到他在玻璃加工跟处理的技术竟然就是成为这次可以打入鸿海的生态体系的一个关键。
嗯，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哈，你说台积电有点名是它是一个合作的对象，可是真正现在合作的进度是怎么样呢？好像也没有哎，真正大家想象中说哦，好像真的是哎，就我讲白一点，就下单的量好像很大很大，也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其实一开始在群创跟台积电可以有一些交流，就是从2024年卖场开始嘛。群创那时候把南科的四厂，就是5.5代现场卖给了台积电，然后之后开始有一些交流。这一段时间其实台积电因为他也不太了解面板的特性，他又想要发展面板及封装，
是
的确这个时候群创是一个很好取经的对象。然后让他比较可以知道方形的玻璃面板的特性要怎么去做处理。然后呢我们可以发现群创他也非常想要跟半导体封装这样的产业靠拢嘛，所以他在团队上他会非常积极派人去参加，我们知道比如说 TBCA 秀啊，或者是 Semicon 的一些活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2023年他开始参加半导体展，台北的半导体展做一些曝光，就是让他的技术让大家知道。虽然他是比较入门的技术啊，但是至少他跟外面透露的讯息就是群创还是在这里扮演一个角色。那我们在这个技术并没有停下来或者是放弃，对，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市场继续耕耘。然后呢我们就回到这一张投影片，这张投影片比较特别是因为是 glass core， 就是我们所谓的玻璃核心基板。那它的发展呢，其实它的这个简报是主要是 for CoWoS 啦，但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 AI 晶片的封装它变大，然后有很多异质整合，然后它要解决很多频宽啊、散热啊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它中间的一些有机材质的一些核心层啊，它很容易会变形，然后它会这样讯号学。所以他们一直在想说有些材料是不是可以用别的东西取代。那玻璃只是其中之一，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它的热膨胀技术其实跟晶片很接近，因为它也是自己做的嘛。
是。
那在这个投影片，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三家我们刚刚讲的台积电、群创还有 EBDAN， 他们主要就是针对这个玻璃核心基板去验证，去做实验。然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简报就是不管是热膨胀技术啊，还有它的相容性啊，还有一些物理特性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优化，然后它的状况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简报上面其实写得蛮清楚的。但是它的尺寸非常小，它的尺寸只有21公分左右，它是小的，但是这是实验阶段。对，这个简报只是实验所呈现具，
哇，
可能有对对对，所以它可能只是这片
啊，
对，
所以只是一个实验，就在股价的反就已经那么大了哈。那我直接问一个问题啊，那既然是实验，那会不会有可能最后的结果，我不是要唱衰人家，就最后结果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就是它可以真的大量量产啊？直接这样问好了，有没有可能呢？
对，有可能，因为我们知道，从一片。10片、100片、1000片、1000万片，甚至上亿片，就是这样的量产过程中啊，其实是需 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更况这个东西是从来没有的、
哦、
这个技术是全新的技术、嗯、就是放在 IC 里面、
嗯、
对，它是做一个电路桥接的一个角色，所以从试产然后概念验证完成到真正能够进入量产，我觉得那个时间会是很长路啦、
嗯、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我在采访的时候其实很多分析师就马上说这是非常的前沿前瞻，都还在开发，所以你们不要对这个技术期待太高，可能至少是可能是29或是30年之后。
哎呦我的天哪，2930现在才2026呢，还有个4-5年。好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玉斐帮我们来分析哦。对，它股价已经这个涨那么凶了哈，可是现在听起来的话，其实连真正的量产可能都还要有一段时间。那怎么看待这段过程里面群创可能会面临的挑战呢？待会告诉大家。
别装作一切平起就，我们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上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静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请玉斐呢来分享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哦。标题叫做群创 AI 公示哦。主要呢就是呢台积电哦，在一个报告里面点名了群创可能是他们的合作对象哈、哦。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点名，所以呢让群创的股价呢这个低迷了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哈、哦，哎，在今年大爆发啊、哦。刚刚玉斐也跟我们这个解释了为什么群创会有这样的机会啊、哦。可是刚刚也提到说，其实现在呢台积电跟群创的合作都还在验证阶段，离真正的量产还有一段距离哈。那接下来就要问这个这个玉斐了哈。那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其实不是只有台湾的群创在做这件事情啊，那日本也有厂商在做，对不对？那现在双方的进度跟差距呢是怎么样的情况，是不是也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盘点了之后发现群创是利用原本它液晶面板的技术是做延伸嘛、嗯、那这次消息曝光之后，我们开始看到其实不只是群创，很多公司都在投入、
哦、
那最关对，当然大家想要抢进的就是最关键的，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玻璃核心基板的加工、嗯、还有一条龙的制程、嗯、包括到后段的研磨、
嗯、
那半导体材料设备厂商我们看到就是像 SK、
嗯
的集团在美国，他也有开始建立专属的工厂，想要投入这样的市场。
嗯，
然后像大日本印刷，他也在建立市产线。
嗯，是。
对，然后像京东方五月才刚宣布跟康宁签订 MOU， 要发展玻璃基板，他、哦、股价也涨了一倍。
哎、欸，康宁上次我们才介绍，最近好像对这个玻璃也非常有兴趣的面板跟玻璃也特别有兴趣，是吧？
对啊，所以听众可以延伸阅读。嗯、对，
是。
对，然后对，我们看到像 IC 载板也不是省油灯啊，除了 EBITDA、星星、臻鼎，像大陆的安捷利伟，
嗯，
就是安捷利美伟，还有像乐星，其实他们现在都在想要掌握自己的技术，
嗯，
的确是先求合作伙伴，但是未来如果真正进入量产，嗯，分析师跟我分享就是说，像 IC 载板他们还是会想要建立玻璃核心基板自己的加工的生产线、
嗯、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IC 晶片真的非常昂贵，就是外包太多层，尤其是在比较核心的关键制程的话、
嗯、
其实在良率上是比较难掌控的，
是，
所以未来这个生态系会怎么变化，我觉得可以持续观察啦。然后刚刚有提到像玻璃基板厂像康宁啊、肖特啊或是 AGC 啊，他们是省油的灯，像康宁就有跟我讲说，我也不是只想卖玻璃而已，我也要做到后面的加工，我要想办法，
就基本上这个赛道上面太多竞争对手了，好，所以群创面临的挑战听起来还真的蛮多的。那我问一下，面临那么多的挑战，那群创自己有什么样的对应的策略，或者说他们有什么样的计划，有机会来突围吗？
目前它 TGV 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玻璃通孔，它是有跟台湾设备厂商，比如说有威科啊，
嗯，
然后东捷，然后有跟工研院做合作啦，
嗯，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这次意外曝光，就是台积电跟 EBD 嘛，然后就不晓得日本跟台湾之间会是做怎么样的连接，但我相信群创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哦、
那从资本支出是我们比较看不到它在玻璃核心基板这边有更大的投入，
嗯，
它现在只有买两台机器、
啊、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做比较像是技术上的先求突破啦，
嗯，
对，
是、欸、讲到资本支出、嗯、其实我觉得台湾投资人可能对于面板厂商心里都有个阴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面板它是就是花钱的一个产业，它要生存就必须继续的这个扩大它的设备，那花的钱都不少，过去就吃过这样亏，可是当你花了钱之后竞争对手又变大，然后产品的价格一直往下掉的时候呢，那真的就是一个梦魇齁。所以那说群创在这部分现目前来讲还算是保守就是吗？ 可是，可是这样子会不会又可能会错失一些机会？因为大家都在花钱在投资，那这个部分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子反而会落后呢？
它目前当然面板本业还是有些挑战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两年它处分了很多中小世代尺寸的厂房，
没错，
对，就是它让一些下动率比较偏低的一些厂房做活化。那你看这次它就找到了台积电这样子的一个契机，
是。
那我们接下来会观察，因为它目前真正有在出货的是我们刚刚说的 Fan-out PLP 面板及封装、这个时候就是面板玻璃面板它只是一个载体，它 IC 完成之后它这个面板就会去除了，所以它不会留在结构里面、这是对群创来讲是目前正在比较积极扩展的一个业务。不过就它的营业额来看啊，今年大概有人预估就是它的半导体封装的营收大概是20亿左右，其实比重还是非常的非常的少，因为我们看它一年的营收有千亿的规模嘛，
对，没错，
对，所以的确会占比的确是不多，但是就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它的估值已经被重新评价。
是，就是沾了台积电的光，可以这么说啊。那其实在这次你们这个封面的专题里面啊，除了群创之外，其实你们也分析了这有关于这个玻璃基板的相关的同业哈、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那现在在这一块领域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来跟我们分享的公司，或者是有没有特别可以来分享的故事呢？
对，我们知道如果从源头来看的话，台积电、三星、Intel 它是比较是重子头，对，因为它要接 IC 设计，就是 AI 晶片的等等嘛，然后再决定这个 AI 晶片要导入什么样的制程，所以他们是很关键的，当然是如果能够在他们的生态系里面是最好不过。那我们知道像星星一直以来就是跟 Intel 是比较 close，对，那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会比较有机会。然后像我们也有采访了蛮多像设备厂商，那大家也都想办法想要卡位到就是台积电的合作伙伴里面嘛。那台积电的想法就是说，我先借用既有的 CoWoS 的设备供应链，然后再去做改变，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接下来会是一个方形的一个形态，它不是一个圆形的，所以它的不管是夹具啊或者是检测的方式啊还有它的腔体啊其实都要重新设计。我们去年的时候其实就知道规格已经有确定，就是310×310，就31×31公分这样子的一个尺寸，所以接下来他会先从既有的 CoWoS 设备厂先练兵，
是，
对，然后再慢的找出真正适合可以量产的对象，我觉得啦，因为我们看到像 Intel 是因为跟群力他有很深的合作，所以慢慢的也开始在这个部分有一些琢磨。那我们这次还有采访像飞利科，对，他也是想要在面板及封装，他就也是特别讲说在方形机台，真的圆转方其实会改变很多东西。对。
是，所以这个赛道就像我讲的哈，对手还真的不少，就是哈。那回到群创啊，那我想啊，我投资人最关心还是股价的变化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从刚刚玉斐一路的分析就知道说，跟台积电这合作当然是有一个契机在啊、如果成功的话，可能就是逆转过去颓势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哦。但现在很多的不确定因素还在摆在前面啊、哦，所以就投资人来讲的话，怎么看这个群创的投资呢？我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去投资它吗？还是说，现在真的股价也涨多，那刚好最近有些回档，那是不是应该可以低接呢？你们在访问分析师的过程当中，他们怎么来看群创这家公司呢？
群 韩创这几年其实他有透过减资的方式进行瘦身嘛，
嗯哼，
那也透过卖场活化他的资产，然后挹注了，我们大概算了一下，有超过380亿，很接近400亿的现金流。接下来其实他不排除要继续处分。
嗯，
如果财务的体质来看，却群创在往好的方面走，
嗯，
那半导体封装的布局也开始有一点点成果，虽然在营收比重跟获利贡献不是这么明显，不过对法人来讲，他们是对群创这样的转型都是很正面的，
嗯，
他们是肯定群创这样的转型，是，但是如果到底有没有机会让
怎么欲言又止呢？
对，就是让这个几十亿的生意要放大到可能上百亿的规模，
嗯嗯，
欸，其实这个等于就是一家中型的台湾封测厂了，
是，
对，你看像日光、细品、历程，对，或是我们知道像新月电测试可能不一样，像新泉，你看这些公司如果真的它的营收有办法一路稳健的往上成长，然后我们又看得到它资本支出的方向是接下来如果可以一直往上走的，我觉得法人还是会关注它的转型，欸，然后给的评价真的会跟过去面板会有很大不一样，
是，
对，
好，那还有一点时间，哦，我们跳出来群创这个题目，因为呢上礼拜这个台股啊，哦，这个大跌快3000点，礼拜五了哈，所以很多的关于 AI 的疑虑，哦，这件事情又被提出来，就是现在大家花那么多钱资本支出上，到底接下来会不会有实质的营收实质的获利呢？就玉斐，你在这个线上采访不管是采访业或采访证券业者，他们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之前高伟的执行长苏之峰有说，现在 training 不赚钱，真正要获利要到推论嘛，
嗯，
那的确就是现在推论的市场要落地，那还是要企业愿意付钱买单，
嗯，
然后真正让公司花钱去买些 token。 现在在一个蛮混乱的阶段，就是因为有了 AI 模型，很多公司都一直狂开各式各样的专案，
嗯哼，
对，然后他在人力跟 AI 使用的选择上陷入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阵痛期，欸，就是到底用 AI 比较便宜还是用人比较便宜，那到底用 AI 的速度快效率快还是用人，就是当然戏骨是一直在裁员啦，不过就是现在开始介入一个，如果你开了专案，AI 模型导入进来，欸，真的还不错，也是公司的业务会成长会变化，所以这些 AI 模型是不是应该也要迭代
啊，是也要更换，
对，那更换之后，哎，那谁要接去处理这个 AI 模型要做的一些事情，
嗯，
那 AI 工具可能不见得那么聪明，它也可能会犯错，那你当你把这些人裁完之后，到底 AI 导进来，它如果它有些阶段性的任务还是怎么样，就是有业界就分享说现在是一个蛮混乱的时候，
很尴尬的时刻，对不对？就是你花了钱去做又怕没有效果，可是你不花钱去做好像又跟不上别人，就是处在一个非常上不上下不下的阶段，
对
不对？哈，
所以的确现在 AI 的 token 的使用量是暴增的，这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这也为什么 CSP 业者还是非常积极的在建设算力，因为现阶段来看真的是不够用啊，因为大家使用 ChatGPT 不管是文字语音，现在它还有即时语音翻译，我相信大家使用量都是一直在增加的，但是如果回过头来看，当兴奋的时刻变下来，大家再重新思考，就是到底这个 AI 模型能够帮助我多少时候，就会再重新检讨到你的所有的工作里还有效率，还有的成本，对，那但是我还是不觉得泡沫，因为它的确是带来所有大家的一个革命，
就是阵痛期就对了啦，不能说是泡沫，对不对？
对对对，对，它不会不见啊，因为 AI 的模型一直在变强嘛，
是。
那我们也知道 IBM 最新的财报，他的经营主管也说，他没有想到就是资本支出会产生这种的排挤，很多企业可能为了要去建算力或者是珠算，排挤到一些原本他应该要的资本支出，他在硬体设备、啊，就不用买那么好啦，我就用云端的算力啊，或者是我发现很多客户在资安的保护上面，现在有 AI 模型，那是不是用 AI 免费的？不是免费啦，当然就是用这个导入 AI， 那我资安就可以不用听了。所以现在在处于一个到底这个 AI 模型可以为这些公司带来多少的效应，当然都是要取决到最大的成本啊，你的人力啊，我觉得很多很多因素的考量。那就像姐夫说，因为这一波看来就是跌2000点嘛，那现在市场对于所有的财报的胃口其实就越来越大。
对，我觉得其实投资人也变贪心了啦，齁，这个胃口越养越大。不过因为财讯双周刊喔，对于产业的分析喔，的确都有蛮多，而且呢还蛮这个深入的报道，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参考财讯双周刊。今天非常谢谢玉斐的分享，谢谢。
谢。
也谢谢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最近还好吗？ Hola， 好久不见啦，今天忙不忙？想和你分享。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诞生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诞生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到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